今天的经文有两段，第一段，路加福音三章一到六节。凯撒提庇流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萨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第二段经文，箴言十一章一到十一节，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正直的人存正必引导自己，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发怒的日子资财无益，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但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正直人的义必拯救自己，奸诈人必陷在自己的罪孽中，恶人一死，他的指望必灭绝，罪人的盼望也必灭没。义人得脱离患难，有恶人来代替他，不谦敬的人用口败坏邻舍，义人却因知识得救。义人享福，何成喜乐，恶人灭亡，人都欢呼，城因正直人祝福得便高举，却因邪恶人的口就倾覆。感谢神的话。
大家好，今天也是很特别的一天，整个教会里面的讲道都是由中国人来担任的。好，那我们从十月份开始呢，我们就是讲文化的主要我们讲中国文化，还有讲西方文化。那基督教传到任何一个地方呢，都会对那个地方的文化采取一个批判的态度的当然他也透过这个文化来去表达自己。今天我们题目是修直弯曲的文化。换句话讲，我认为我们中国文化是个弯弯曲曲的文化。为什么呢？我们看看我们的背景这就知道了。有很多专家说中国文化是个礼的文化，也是个面子文化，最后也是一个耻感的文化。为什么呢？因为孔子讲过一句话子曰，就是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就是说你用政治政策去引导一些人民用刑法来去把整个国家弄得很整齐。他说这个人民会怎么样呢？人民会为了免那个刑法，就是我因为有警察会抓我的，政府要罚我的。但是他不会有这种羞耻感，他只是怕你刑罚他而已。他说这种政策不是最好的。他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假如你用道德去引导这个国家，用礼貌来去把这个国家弄得很整齐呢，人民呢就会有耻，就会感觉到我不好意思做坏事，我会感觉到羞耻的，那么他的不好的东西就会隔掉了。这孔子说话的， 所以中国中国文化呢是一个讲礼的文化，讲面子的文化，因为礼是外面的啊，那么就会讲面子啊，讲外表的。我为什么不做坏事呢？我为什么不抄书呢？因为有警察，因为有这个摄影，有一个照相机，假如我被抓了，我就很感觉很羞耻了啊。那么所以我看见警察在这里的时候，我看见有摄影机的时候啊，我就很规矩的。但是没有摄影机的时候，没有警察的时候，我就超出了啊。换句话讲，那个不是一个内在的道德标准，不是发自内心的，是外面的东西，外面的礼貌，让我们一定要弄得好看。所以呢，很多人就是明明他穷了，他才是充有钱，因为有钱呢就可以有面子，人家就看得起你啊。他会明明没有知识，他充自己有学问啊，叫人家看得起。所以这样子呢，一个太注重外表外面的行为的一个国家呢，他最后一定是变成虚假的啊。其实说一句公道的话，日本比我们中国人更厉害啊，太注重外面那个礼。那日本是非常有礼貌的，但是礼多人逼怎么怪啊。好。那我们中国文化呢是一个比较是个耻感的文化，不是个罪感的文化。罪感呢就是说我感觉到自己有罪，所以我就承认自己的罪。但耻感呢就是说我为了避免自己不要丢脸啊，我要尽量的给你面子，尽量的自己也不丢脸，所以我就表面上做得很好给你看看啊。所以假如我的儿女都是医生律师，我就感觉很有面子啊，我就告诉别人。但假如我的儿女都是做煮饭的，做跟人家扫地的，我就感觉自己很没有面子了啊，所以不敢告诉别人啊。我爸爸妈妈就不敢告诉别人说他们的儿子是一个牧师，因为他们感觉到很没有面子，说牧师好像做了一个洋和尚那样子。我不怪他们啊，他们也是那种的思想啊。好。所以呢，我们因为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很多方法来说谎话而且遮盖自己的弱点啊，自己的贫穷啊，自己的不足啊，就变成一个弯弯曲曲的文化。好，那我们今天看看圣经了。按照圣经来说呢，这里讲的一条路啊，那么最好的路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按照我们一般人，你要走路的时候，最好的一条路的是直路与平路。一条直的路就容易走，不是弯弯曲曲的，而且是一条平的路，不是高高低低的那比较容易走我曾经走过一些又高又低的路，我发现非常的困难，非常的苦走这么一条路好，那么路加福音那里刚才我们读的第一段圣经第三章四节，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么这里就是讲到就是耶稣就快来了。那么有一个人为耶稣做开路的先锋，就是施洗约翰他来了，他就说先知以赛亚书说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就说一条路直的是最好的而且不要弯曲。就是平的是最好的，不要高高低低的。那么这条路到底是什么路呢？我们可以看看就是这个弯曲的文化这个问题。第一呢，就是这条路呢，其实就是人的心为什么呢？他这条路不是说我们要走向永生的那条路，那条路是窄的，那不是那条路。这条路是我们的心，是主耶稣要走的。所以呢，我们看看就是这条路呢是主的路。主耶稣要来走这条路的。第四节那里怎么说呢？这先知以赛亚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里的道不是我们说听道，不是道理的道，是道路的道。就是耶稣要来了，他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他要走进我们的心里面去。他怎么走呢？我们的心一定要变成直的、平的，他才能够走进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方便他走进来，不要难为他让他很难走进来。所以一定要把主耶稣的路呢修直那么怎么样修直呢？圣经然后说呢，他说我们要悔改这是约翰第四路加福音第三章，约翰来到，他就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死罪得赦。 约翰比耶稣先来，他为耶稣预备这个地方，预备我们要相信耶稣，他就在那里替人家施洗。他宣传的是一种什么的洗礼呢？就是悔改的洗礼。对，你们各位人要悔改，不悔改不能够相信耶稣的啊。那么所以呢，信耶稣啊，我们基督教所讲的信呢，一定包括悔改的。没有悔改的信不是真正的真正的信啊。我曾经问过两个人呢，这两个人我在墨尔本看见他们呢，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啊。我就感觉这两个人呢怪怪的，而且呢有很大的愤怒。最后我问他们，你当初为什么要信耶稣？他说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基督教的东西很合理，所以我们就信了。我说那你有没有经历过悔改？你有没有经历过耶稣的赦免，耶稣的爱？他没有经历过。那我就说糟糕了，这种信不是真正的信。后来其中一位就说他不信了，因为他觉得那是哲学家，特别是存在主义者，那是哲学家讲的更有道理。你看，你假如只是觉得基督教很有道理，你这样信呢，这个信不是真正的信。你必须要经过悔改的，知道自己是罪人，悔改了啊，悔改是个很深刻的经历啊。但是悔改的时候是很痛苦的，但是之后呢，你马上呢会感觉很深刻，而且呢很喜乐的。圣经讲到，耶稣讲到有一个浪子，他把他爸爸要给他的遗产预先就拿走了，就跑到外面去花天酒地，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他没有饭吃了，后来他悔改又回来了。他悔改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来到他爸爸家怎么样了？他爸爸有没有惩罚他呢？没有。他爸爸说，你来啊，我们要为你开一个 party， 唱歌跳舞吃饭。悔改之后是喜乐的。所以不要看清那个悔改，悔改那一刻是很痛苦的，但是悔改之后是非常的喜乐的啊。所以圣经说我们要悔改，预备主耶稣走进我们的心里面啊。好，那我们要还要看看，就是悔改从什么地方悔改呢？就是我们要恢复那个正直与平坦啊。第五节那里啊说，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就是高低下去的地方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 的路要改为平坦啊。那么弯曲的路呢是非常难走的，高高低低的路也是非常难走的啊。什么是弯曲的人呢？弯曲的人就是撒谎的，往往不把这个真正的话告诉你啊。高高低低呢是怎么呢？他不一定撒谎，但是他不够平坦，不够坦诚，不够坦白。那撒谎跟坦白就是两回事。撒谎就是把一些不正确的事情告诉你，不坦诚呢，不坦白的就是他应该告诉你，他不告诉你，他不说啊，他很多的隐瞒啊。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家里有人死了，隐瞒不告诉哥哥，为什么呢？我在墨尔本就认识一个男人，他说我爸爸死了，他们不告诉我，他为什么不告诉他呢？其实也是善意，我们中国人很会用善意来做借口的啊，因为为了善意，不让哥哥知道，哥哥现在在澳洲很忙啊，要做生意的啊，不告诉他，让他不要回来啊。后来他哥哥无意中发现了，他一辈子也过不了这一关，就是我爸爸死了，我也没有回去，他一辈子很痛苦。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家里有人病了，得到癌症，我们不告诉他。其实在西方不会这样子的，一定会告诉他的。我们恐怕告诉他呢，他就很伤心的，过度伤心。其实我们低估了我们人的抵挡痛苦的那个力量啊。其实要告诉他的，你不告诉他，他也知道的。但是我们就是含含糊糊的，不，就是因为善意就隐瞒了一个东西啊。啊，我们往往就是高高低低的就把一些东西一个话题扯开了。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呀，其实那就把这个话题都扯开了啊。或者是我们用一个借口就顶住封住啊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特别是基督徒啊，基督徒也会隐瞒的。啊，我曾经问过一些人啊，他说他没有工作怎么怎么，我说那你怎么样过你的每天的生活啊，你的经济来源是怎么样啊？他说神的恩典够我用的，是这样子。那么这句话对不对呢？这句话本身是对的，神的恩典够我用。但是他用这句话来顶住 那个真相，不告诉我他是靠什么的。那我问这洋人呢，我说你现在的生活怎么过的，他说靠政府了，靠就是福利金呢。人家一很坦白的啊，我很多洋人我一个跟他第一次见面，他说我离婚了，但是我们中国人就尽量把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掩盖啊，其实这个东西是不好的啊，我们变得非常的暧昧，我们讲话非常的暧昧啊，假装啊，很多东西都不够平坦，而这样子做人呢，主耶稣很难进到我们心里面去的啊。所以今天啊，我的主题就是修直这个弯曲的文化，也修平我们高高低低的这个文化。我们进一步看一看啊，为什么要修平修直我们的路呢？就是弯曲啊，是神所憎恶的。啊，我们转到箴言书那里的，箴言书那里讲到一些神所憎恶的事，什么事呢？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啊，这是讲到做生意的时候用诡诈的手段，诡诈的天平，用假的天平，是不是啊？为耶和华所憎恶，他是憎恶的，啊，你再看二十节那里呢，他就说心中乖僻的为耶和华所憎恶，啊，圣经讲到，箴言书讲到。诡诈，有的时候说乖僻，有的时候说乖谬，有的时候说是撒谎等等，都是来自一个弯曲的心啊。我们再看12章的22节，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你看见吗？这里讲到诡诈、乖僻、说谎啊，都是来自一个弯弯曲曲的心，不想把这个真相讲出来的啊。我们再看看六章啊，第十六到十九节，这很有意思的这两节圣经。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其实这是六七样，这是表达这个方式的。就是什么？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便弟兄中分散不善纷争的人。你看每一节圣经里面都有怎么样呢，就是提到撒谎的时啊，这个是第十七节。其实高傲跟撒谎是有关系的，我等一下再会讲那个关系。第十八节，图谋恶计的心，就是在床上就图谋恶计，不是在床上想我怎么明天做什么什么坏事啊。然后呢，吐谎言的假见证，就是说三节圣经里面都提到这个弯曲的心啊，说撒谎的啊，就是骄傲的啊，图谋恶计的啊，等等啊，我们要留意啊，圣经说憎恶啊，神是憎恶这个事情啊，是相当严重的。我们人没有办法完美的，是不是啊？没有人可以完美，但是我们起码可以做到了，神不被神憎恶。圣经每一次用到憎恶是非常严重的啊。当我们看这个箴言的时候，我们发现了神所憎恶的主要两件事情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就是十七节那里所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提来提去都是这两种，就是骄傲与撒谎啊。骄傲是最大的罪，整本圣经里面最大的罪不是杀人，最大的罪也不是奸淫。当然你不要杀人，你也不要奸淫，你不要因为我没有犯最大的罪啊。最大的罪是态度，是骄傲，看不起别人啊。另外一种最大的罪呢，就是撒谎，就是欺骗，就是诡诈。耶稣最反对的人是谁啊？就是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啊。这两件是最严重的罪，是神所憎恶的啊。整本箴言书你看看，你都发现常常出现这个神所憎恶这两个事情。那么神学喜悦的事情呢是什么呢？那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啊，我们现在看一看神学喜悦的。箴言十一章第一节后面那里啊，公平的砝码呢就是他所喜悦的了。公平也就是诚实的。你说一斤就是一斤，这个东西就一斤就是一斤，两斤就是两斤，是不是啊？一两就是一两，就公平的也就是诚实的砝码。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而诚实的人他就喜悦了。诶，他喜悦的啊，他不憎恶的哦。所以你想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呢，你一定要诚实。啊，那么还有呢也讲到 因为乖僻的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的人为他所亲密。第三节，三章三十二节，正直也好，诚实也好，公平也好，都是都是一件事情，都是就是诚实啊。那你们要不要神喜悦呢？假如神喜悦你，你一生像是会相当好的，相当顺利的。你神所憎恶你的，你说你怎么会有好日子过呢？神憎恶你的啊，是相当严重的啊。那我们看看这个弯曲的后果是什么呢？有后果的。这一辈子来生都有后果的。箴言十一章第三节，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哦，这个毁灭是相当严重的。你要毁灭自己吗？圣经没有说毁灭自己的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你假如是一个弯曲的人，撒谎的人，表面的人，他会毁灭你的前途，毁灭你的品格，毁灭你的声誉，甚至毁灭你的健康。为什么毁灭你的健康呢？因为你常常要戴着一个假面具去见人呢，你会很苦的，压力很大的，常常要冒充，常常要冒充自己有学问，冒充自己富有，冒充自己良善，非常的苦的，戴着个假面具啊。所以弯曲的后果，第一个就是毁灭自己的前途啊。那么还有呢，就是第六节到第九节啊，那第八节那里，正直人的意义必拯救自己，奸诈人必陷在自己的罪孽中，恶人一死，他的指望必灭绝，罪人的盼望也必灭昧，义人得脱离患难，有恶人来代替他。你看，这个就是相当严重的了，就说你会这个奸诈的人，他终于会灭亡的，他就是得不到永生的，最后他得不到永生的。因为他这里说正直人的义必拯救自己，是不是啊？必拯救自己。奸诈人呢必陷在自己的罪孽中，陷在自己的罪孽中，最后要不能够到他天国那里去的。所以恶人一死呢，他的指望就灭绝了，他死后不能够得到永生的。啊，罪人的盼望也必灭没。这里的恶人、罪人都是指那些奸诈的人，跟他们是同一类人啊。义人呢，得脱离患难，最后呢，有恶人来代替他。义人也不是完全没有罪的人啊，但是是接受耶稣的人啊，就得到永生了。啊，为什么一个狡猾的、一个诡诈的人不能够得到永生呢？因为你跟从耶稣，你必须要用你的真我来去跟从耶稣，你不能用个假的我来跟从耶稣啊！最后耶稣会说：“我不认识你啊，你是谁呀？”啊，所以耶稣神很注重我们用我们的真我来去跟从他。在今生呢，也有一个后果的是什么呢？就是箴言十一章那里。啊，义人享福，何成喜乐？恶人灭亡，人都欢呼。诚因正直人祝福便高举，却因邪恶的人的口就轻覆。就说一个城市啊，就算一个国家吧，假如有一些好的人、义人、正直的人在领导呢，你发现呢，人都欢呼啊，恶人死亡呢、灭亡了，人都欢呼的啊。就是一个城市是这样子啊，假如一个城市是被一些恶的人、狡猾的人来去统治的，它整个城市就会倾覆。换句话讲，一些诡诈的人，他做了领导人的时候，啊，整个公司他做了领导，整个公司都会受害的。假如他在教会里面做了领导人，整个教会就会垮的。假如他做了城市的领导人、国家的领导人、学校的领导人，整个学校、整个城市、整个国家都会不好的。啊，但是当这种人他死了，他失败了的时候，会怎么样？会人心大快的。这里说灭恶人灭亡，人都会人心大快的。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是1976年9月，我跟我太太到日本去度蜜月，在大阪有一个日本的基督徒会讲中文的来招待我们，当时我还不是牧师啊，但是在这个地下企业里面啊，那我旁边有一个人在那里看报纸啊，我不懂日语，但是他一打开报纸怎么说？毛泽东已死，这五个字我老会看的吧，日语也用一些汉字的，毛泽东已死，我一看啊，这样子不会假的吧？ 你们要知道1976年9月啊。那么后来这个日本的朋友呢跟我说了，他说你好像很高兴。我说是，我很高兴。因为他真是害了中很多文化大革命啊，三反五反啊，大跃进啊，害死了很多人啊。我怎么能够不高兴呢？恶人灭亡人都欢呼啊。四人帮倒台的时候欢呼不欢呼？我们都欢呼啊，在香港我们都非常的高兴啊，请吃饭啊，到街上去就买东西，他们免费的，哎呀送给你了。大家说四人帮，哎，四人帮拿了5个指头出来，四人帮倒了，不是4个，是5个，还有第5个不讲了是谁，大家都非常高兴。所以你是要思想一下，假如你是一个喜欢说谎的人，表面的人，你要知道你得不到人心的。你下台的时候很多人欢呼的。啊，你但是假如你是个诚实的人呢，你上台很多人欢呼。啊，这个很重要。还有呢，第10章第9节，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弯曲道的逼至败路。你假如走一条弯曲的道呢，最后你的计谋会败露的。啊，这点很厉害啊，会败露。你的计划会失败，你的动机会掩盖不住而被显露的。啊，其实有一个人对我说，他说我们不要说谎话。为什么呢？有些人就随便讲说谎话的。假如说有人请你吃饭，他说请你明天晚上吃饭，就啊明天晚上不行啊，因为我妈妈过生日啊，那是一个谎话啊，那是那个很好的借口啊。但是后来呢，被人家无意中发现，原来那一天不是你妈妈的生日。他说哎，那天你说你妈妈生日，你并不是你妈妈生日。他说啊对不起，我弄错了，我的意思是我姐姐生日。又说另外一个谎话来掩盖前面那个谎话。换句话讲，你必须要记住你在什么场合、什么时候、跟什么人说过什么话。假如你说谎话的时候，你必须要有惊人的记忆力，你才有资格说谎话的。那你有没有这种记忆力呢？我就没有了。所以你讲老实话呢，你不需要记什么东西的，很简单的，你的生命会很简单。你为什么把生命弄得那么复杂呢？最后会影响你的健康的。我认识一位比我年轻的牧师，他就说，他说孙牧师啊，他我以前是个很坦白的人，后来我发现坦白是碰钉的，所以我就不坦白了。他说自从我认识你之后呢，我发现诶，原来坦白是可以成功的，我又开始学习坦白了。那为什么坦白会成功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说其实有些人讲过，他说孙卫光这个人呢，你刚刚认识他就会讨厌他，但是你慢慢呢就会很喜欢他，因为我坦白，我就比较诚实，这是一个长远来说人家会喜欢你。就算在外面打工也是这样子的，开始的时候有些人都讨厌我，但是很快那些人就变得很喜欢我了。还有一个我发现圣经有一句话，就是说凭爱心说诚实话，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很困难，又要凭爱心又要说诚实话，但是对我来说我就发现不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说诚实话的时候，往往我们的意思是要指出对方的缺点弱点，是不是？但是圣经不一定是这个意思。我凭爱心说诚实话，大部分的时候是指出你的优点，你的长处，少数的时候我是指出你的缺点的，那就比较容易成功，是不是？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中国人又不敢指出人家的弱点，又不敢指出人家的优点啊。所以坦白是可以成功的，反而你不坦白呢，你诡诈呢，说谎话呢，最后你会败露的。好，那我们现在我们要说，我们中国人，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正直的文化啊，政治文化的建立。我们又要提到悔改了，刚才路加福音那里啊，他来到约旦河的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死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的话，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啊，就是约翰说我们要悔改，就是没有信主以前我们要悔改，信了主以后也要悔改。我自己信了耶稣之后，我没有信主以前，我信主那一刻我就悔改了，那么悔改是相当深刻的，在主面前流泪悔改，悔改就是非常的喜乐。我信了主以后也多次的悔改，为自己一件比较严重的罪我自己的悔改啊，当然也不需要每天都在那里哭的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也认罪，认罪不一定到这个很痛苦的地步啊，但是我曾经多次的悔改。啊，很多人不敢信耶稣，为什么呢？不是他的理性的问题，不是他认为没有神的问题，就是其实他恐怕一信了耶稣之后呢，我就不能再撒谎了。我怎么做生意呢？啊，我以后就要做一个诚实人，他怕这个。其实悔改是好的，因为我们心里面的垃圾是需要清理的，不断的清理。悔改之后会喜乐的。而且我们悔改了之后呢，你发现主耶稣会给你能力去做一个诚实的人。有一位弟兄我认识他，他刚刚信主不久，他说哎呀，我以前说的谎话好像这本圣经那么厚，因为我跟他查圣经，好像这本圣经那么厚。现在他好了，他不再说谎话了。他随随便便的说谎话，他是教人家开车的。啊，有一次有一个学生问他，他说哎呀，他说我那个就是学生的那个临时的驾驶执照了，我想保留，不要交还给他们，保留做一个纪念。那怎么办呢？他说哎，你就对他们说你丢掉就行了。他就教这个学生是说谎话，他随随便便的说一个很方便的话，谎话，他以后不再这样子了。啊，连方便的谎话我们也不应该讲的。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啊。有一个拿过诺贝尔奖金的叫刘晓波，拿了和平奖的，你们知道啊，他但是中国大陆不允许他出去。在64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在香港登出来了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基督教有一个基督教影响的西方有一个忏悔的文化，我们中国没有啊，他说我们只有反省，因为孟子说吾一日三省吾身，就是我每一天三次反省我自己啊。那么反省跟忏悔有什么不同呢？他反省是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反省的，我今天我有没有害过人啊，我有没有偷东西啊，我有没有骂人啊，没有啊，还是不错的，就自己为自己定下一些标准，然后就感觉到，还是没有问题，而且呢，还是他错了，还是我对了啊，这是叫反省。但是忏悔呢，是有个对象的，就是向这个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至善的神，向他忏悔，我得罪你了，有个你在哪里？那不同的，所以基督教的忏悔呢是非常深刻的，甚至流泪的。他说有些基督徒呢甚至怎么样呢，在开就是公元后的几百年，甚至忏悔到一个地步呢，请教会的弟兄用鞭打他，你用鞭来打我吧，让我感受到这种痛苦。当然那个是走过头了，但是我们不要轻看刘晓波说他们忏悔的心是非常真的啊。所以我建议呢，我们应该有一种悔改的文化，忏悔的文化，不光是反省，大部分的人连反省都没有啊。那么第二个那还有呢，怎么样建立这个正直的文化呢？就是敬畏神啊。因为在路加福音三章七节到八节说呢，约翰对那些要来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哇，这句话相当厉害，人家要来受洗的，你就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他非常的不客气的。当然今天我们不会这样说，因为我们在那个受洗班的时候，慕道班的时候已经叫人家要悔改了，是不是？受洗的那一天就不需要了。约翰好像很不客气，但是这些人并不走哦，他们还是要来受洗哦。因为怎么样呢？因为他们敬畏神。怎么敬畏神呢？当你知道这个神是愤怒的，当你我们知道这个神也是一个严格的神的时候，他不光是爱，他也是一个愤怒的神啊。假如我们不悔改呢，将来的愤怒，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就要审判我们了啊。所以我们对神是要有敬畏的心。假如一个人呢敬畏神呢，其他的东西都不需要怕了， 你只要怕神，其他的都不要怕了。曾经那个司布真他是讲过一句话，他给我十个人，他除了怕神以外，其他的他什么都不怕了，我可以掌管全世界。啊，我们怕的人太多了，怕父亲，怕校长，怕老板，怕警察，怕老婆，有些人还怕儿女呢。也有很多人现在怕儿女，不敢跟儿女讲话。只要我们真是敬畏神，什么人都不需要怕了。啊。最后还有一些具体的行动，除了敬畏神之外，啊。具体行动是什么呢？七节到八节那里，约翰回答说，他们问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呀？悔改，他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这是很具体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受洗问他，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事物不要多取。与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我们特别看看这个税吏啊，税吏就是当时有一些收税的一些人，他们常常贪污，问人家多要钱，他们是诡诈的，他们是欺骗的啊。所以约翰说，除了立定的事物不要多取。但是另外一种呢，就是兵丁，他们仗着自己当兵，他们就以强暴待人，讹诈就是敲诈，你不给我钱我打你，这样子啊。两种人呢都是不诚实的。那约翰说呢，就是要不要这样子，要知足。就是一些具体的行动，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我们需要很具体的啊，放弃我们那种欺骗的手段。那最后呢，我愿意给大家一些提议啊，另外的提议。第一个提议呢，就是我们要诚实与谦卑。箴言第六章那里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就是什么呢？就高傲的眼，撒谎的舌。为什么有些人会撒谎？就是因为他自卑，其实。啊，他自卑呢，他怕人家看不起他，他就撒谎。他就把自己说得很有学问，把自己说得很有钱，啊，让别人看得起他。当他把自己冲大的时候，就看不起别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的英语多差。我认识一个人，他的英语普普通通的。啊，他面对这些其他英语比他好的人呢，他没有什么话讲，他装得很谦卑。但是后来一发现有一个人英语比他差的，他说，你这种英语怎么能够见人？我告诉你啊，你这样在澳洲是不行的，就骂人了。那这个就是一个扭曲的心理，其实他自己很自卑，就看不起那些比他英语更差的人啊。那么所以呢，一个人一自卑呢，他就会撒谎。啊，撒谎之后他就会骄傲。这个骄傲与这个撒谎是有关系的，高傲的眼，撒谎的舌。啊。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神所憎恶的这两件事，就是高傲与撒谎。那么另外一个提议呢，就是我在这个骄傲与撒谎呢，我也劝勉弟兄姊妹以后要非常的诚实。你申请什么东西要很诚实，填表格要很诚实，不要隐瞒，不要撒谎。你在海外有资金的，你就是填我在海外银行里面有多少多少钱。啊，不要撒谎。啊，不要贪暂时这个好处而撒谎。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建立友谊。啊，27章箴言，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就是多余。就是我就劝勉大家有朋友，有知心的朋友，因为他们会帮助你诚实，他们会用忠诚的话来跟你讲。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真是交朋友的时候，你发现朋友往往令你受伤的。我所有的好朋友都曾经伤害过我，但是我情愿被他们伤害，我就说你这句话伤害了我。后来他又向我道歉了，我们又成为更好的朋友了。我不介意被人家伤害。英语有个字挺好的，叫 vulnerable， 是个形容词。什么叫 vulnerable？ 就是示弱。我愿意在你面前承认我自己弱点的，这个叫 vulnerable。当我一承认我的弱点的，我就暴露的我弱点了。我情愿这样子，这就是一种真诚的人，你就能够不交朋友了。我在德国第一次去我念书的时候，有一个从台湾来的同学，他说：“孙永光，你知道我为什么我跟你交朋友？” 说因为你，我有一次跟你谈话的时候，你说你家里很穷。说在台湾哪里有人承认自己家里穷的，明明穷也充自己是有钱的。所以我就认定你这个人很诚实，我就要跟你交一个朋友。啊，因为我诚实，他跟我交朋友。而且这个朋友呢，能够帮助你的更诚实。所以你不要看清，你说你没有朋友，这是个问题。你可能就是因为你不够真诚，所以你没有朋友。所以我鼓励大家要建立友谊。啊。最后我也鼓励大家呢，就是有一个长远的思想啊，不要啊，长远的思想啊，就是不要想目前的，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啊。就说我们所得到的东西，得到之后就是失去了，而且呢不是长久的，而且你用诡诈的方法得到一个东西呢，你发现最后呢，你得到的东西不是个福，还是个祸。我认识一个台湾的年轻的女孩子，她一定要到美国去，她很崇洋，她一定要到美国去，她去不到美国，后来来到香港，她也不足，她也不满足，她说我一定要到美国，我死也要死在美国。她最后终于用很多方法，啊，不正当的方法去了美国了。但是去了美国他就死在美国了。所以你得到的东西，你会发现你用不正当的方法得到一个好东西，得到的东西呢，最后呢它成为一个祸。我今天我要特别提的就是在澳洲，我们还有美国加拿大都是，很多中国人说哎，我现在还没有身份怎么怎么样，还没有身份。身份是不是更那么重要？你怎么没有身份？你就是中国公民的身份，你是有身份的。我们不要把这个身份的价值放得最高，以致我们不择手段的去拿到这个身份。你拿到之后，我恐怕会是这个祸，不是个福。啊，我们要用我赞成你拿身份，但是你要用正当的方法，啊，正当的途径去拿这个身份，不要用诡诈的方法。啊，长远的思想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我们的名。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名就是声誉，你的道德的声誉，你的品格的声誉，那个是长远的。最后呢，我们的名也会被记载在这个生命册上。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哎，有你的名字，你可以进来。啊，假如我们那个名没有了，你就糟糕了。啊，所以要长远思想，要想在我们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不要贪图短暂的利益，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觉得我们中国文化真是太需要被扭转过来，把我们的弯曲的，我们的高高低低的都修平，包括我们自己，是吧？假如我们以前是弯曲的，我们是高高低低的，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修平修直我们心里面那条路是一条蒙福的路。你的儿子耶稣要进来，要给我们悔改的喜乐，要把我们的生命简化，以致我们可以在今生充满喜乐，在永远那，在永生那里，我们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主啊，这是个严肃的事情，请你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做你所憎恶的事，让我们诚实的做人，诚实的面对弟兄姐妹，面对家人，面对其他的人。我们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